你从来没有认为它是问题，因此你不想去解决它，不想去对治它，不想去调伏它。对于贪这个烦恼，你根本一点都不想去调伏，觉得哎呦，人不自私天诛地灭，干嘛修行这么苦呢？对不对？世界人都是这样来想事情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这个大概很难很难啊，因为凡夫真的还蛮有一点贪求啦。好，第二个，于犯戒事呢深深爱药啊，这一般正常人大概不至于会啊，但是还是有人犯啊，还是有人啊，此言其烦恼猛力。第三，不见过患啊，你要把这个条件也犯住啊，那真的是大恶人啊，对不对？不以为这个是过失，不以这个过失，还称赞他的功德啊，对这种颠倒见呢起深刻的邪执啊。若此三缘具足，当知说明为上品禅犯。所以要犯众有两大条件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以猛力心呢，把这三种因缘都具足了，而去做了自赞毁他的事情，这个叫做真正犯众。第二种犯众是，不古哇不想成佛的啦，干嘛成佛呢？圣道啊，无聊啦。你只要对一个懂得人话的人讲这种话，你就是犯众，懂吗？啊，你如果自己在三更半夜自己嘀咕嘀咕 ，OK， 那叫做软品心。但是已经你多讲几次就容易退了，懂吗？你设气舍的菩提心，或者以这三种因缘具足的心去自赞毁他，一的万，以这两种任何一个都叫做犯众，那更不要说两个都具足。这是瑜伽菩萨戒讲犯众啊，其实并不是只是自赞偶尔毁他其一而已，不是，重点不在那个。如果是那个的话，跟后面的犯亲戒相一样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重点在那个贪求利养名闻，为了这个烦恼的缘故呢，真的是恶向胆边生，不知悔改，而且邪见生殖，这个是重点所在，乃至于弃舍菩萨道，不想做佛，那个动机是重要的啊。这是墨学这几年我学习菩萨戒，我觉得关键在解释上，因为他们都是比较以学习《梵网经》为主的。那如果你站在那个瑜伽菩萨戒的本位来看啊，它有它的特色，你应该把它不共的特色凸显出来啊，凸显出来，而不是回到比较生意跟语业的造作上去解释。像慈州法师讲菩萨戒的时候，他就讲一次，你犯一次就叫做软了，就是下品；犯两次就叫做中；犯三次就叫做重。比如说刚才台湾人都讲，牛你几拜哦，牛你两拜，牛你三拜，没太牛哦。其实不是以次数来论，还是以你的那个意乐的状态，这个是重点。因为菩萨戒的精神是要你观心为上，而观心的目的是要你生智慧，生智慧的结果就是断烦恼，就是得证菩提跟涅槃，这个才是目的，懂吗？当然这个目的能够达到，你的身业与业自然就慢慢清净，一定要清净。可是因为你要完成成佛的条件之前，你的八万细行要完全清净之前，一定有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嘛。还有为了要积累功德，还有排除不了的障碍现行起见，所以会有开遮吃饭的问题。这就是自戒的特色。化戒是根本给你制定一个典范，告诉你要变成那个样子。自罪呢，就自戒就是告诉你，因为僧团共住，给你一个学习的方法，安排一个道次第，让你慢慢慢慢去做到。你经过这样子的观察，你总有一天会做到，这叫做自戒。所以瑜伽菩萨戒是自戒，梵网经是化戒，为了要教化有情，以成佛最究竟三业的圆满清净的典范，摆在那里当作标准，懂吗？那你要做到那样子，真的只有成佛才做得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些人当然都是业障凡夫啊，都是破戒大王。所以我讲我破戒大王是真话，不是谦虚啊，真的也犯了很多的罪，这些都是自己要知道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是瑜伽菩萨戒犯轻犯重的区别。好，翻回到你们刚才那个第一个自赞毁他。如果扣 你们要说扣多少？扣16是吧？第十页。好，这个是稍微修正一下长老他的意见哈。那么既犯最后一行，既犯此戒，则违犯菩萨净命之活。净命的意思是一种工作，就是收取报酬的工作。你用这样子的心去做一个犯戒本质性的一种生计、一种事业来养活自己，而不利益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也不利益他人的法身慧命，这个即是为他，他就是贪烦恼之所生福。你就是贪烦恼的奴隶嘛？请问我们要一辈子乃至于生生世世都当贪烦恼的奴隶吗？对不对？他是你细数的心所之一，你何必当他的奴隶呢？对不对？你的法身慧命比他大还是你比他小呢？你当然要管得住他嘛，这当然是我们的发心。是故呢，说明为第一，他胜处法。好，第二，兼习财法界。若诸菩萨现有之财，信兼财故，请画下来。等一下我们内文会看到兼佞的性相。你的个性上呢，对于财跟后面讲的法，兼佞为性。那么以兼财这个个性来说的话呢，如果你现前遇到有苦有贫啊，不，无依无户的人，正求财者，那个正意思是正法，他用如法的方法来向你求财，他不是向你讹诈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强取豪夺，他不是来给你偷，不是来给你抢，他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跟你请托，来跟你求情的话，你连这样子现在前都不起一点点哀怜之心，尽你的能力来修慧舍，乃至于你根本没有钱可以给他，你握他的手，不要一副不屑的样子嘛。啊，这就是一个这样的心。啊，到这边画个斜线，这是对于兼财者。那么如果你碰到正求法，那为什么叫正求法？他以如法的方式来跟你问问题，问法义上的问题，而你也懂哦。你如果不懂，那不懂就是不懂，那不懂不要硬掰，不懂就是嗯宅啊，不是我不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正求法者，他有如法的方法，而你也懂，来现在前的话，可是你的个性怎么样？兼法，嘿，我好不容易耶，我买了好多本佛书耶，花了好多时间呢，我 K 下来结果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就给你呢？这叫兼法。问题怎么会有人这样子想？很好玩哦。佛法又不是你的，你花多少时间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所以现有法而不舍施者，啊，不舍施者是名第二他胜处法。你们知道兼法令法的罪果报是什么？阿达阿达，你来生就一根不利，或者怎么记都记不起来，怎么读也读不懂，而且一上课就打瞌睡之类的夜习气啊，都是有因有缘的那个串习来的结果啊。所以千万不要在阿赖耶识当中种很不好的习惯，这很重很麻烦的事情。好，此戒是由兼烦恼犯，而兼这个心所在成为受论是这样解释的啊，单着财法，当然是财跟法啦啊，不能会舍。那么密令为信，密就是不说实话啊，令就是令习你已经有了这个财跟法，那这种心所怎么样呢？会障碍不坚啊。那么必处为业，必是下劣的心，那个畜不是畜生，畜我因为我们的现代字应该加上个草字头，就是储蓄的蓄，就是存一堆啊。其实学佛啊，尤其亲近了基金会之后呢，还要请书容易，不了多久拎刀都背如刚书库一样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基本真的读过的，对不对？你能把一教三经读过，算你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请那么多书在家里干什么？每天阅障，开玩笑，他们观世音菩萨。好，你存那些东西没有用嘛？啊，存钱嘛，赶快呢！啊，存钱你用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 像今天报纸就能有个大富翁，往生前三个月趸缴了2.2亿，吼、哦，叫好呀！趸缴就一次缴了买那个保险，结果还是要被课税，对，因为那个已经变成后亚郎逃税的工具，就现在税法改变了，你只要被抓，不抓到另当别论，啊、哦，那抓到的话还是要课税的。投保2.2亿要扣1亿，要扣1亿的这个漏报的税。如果你当初啊老实申报，对不对？你扣扣应有的费用下来，还不用拿到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假撩币，怎么讲？好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啊，奸与贪爱一分为体啊。那么此与前界同为贪欲业道所摄，资财所谓金银谷米房舍等无情数物。都放在内，不只是指钱而已哈，啊，包括一切的东西。所以像出家人呢、啊，连隔夜的存粮都不存的。那现在很难了、啊，因为以前是农禅时代，那现在不行了啊。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缘。那么现有的资财，民非无财。比方说，你有这些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可是你说没有，啊，你说没有。其实为了要隐藏你今天不舍的心情、啊、那么对于那些盲聋喑哑残疾肺病者名为有苦，那么对于缺乏衣食等自身用具的人名为有贫，对于孤苦伶仃没有人舍受，就是他没有监护人的人叫做无依，年在幼弱没有人抚育的人叫做无护，此等贫苦众生呢名为正求财者，简什么简别非月理妄求啊，底下改成句点。为什么讲正求财者？是为了要鉴别，他不是无理的要求，他不是抢豪取强夺啊，他用正确的方式来请求请托。菩萨于此等众生来现其前的时候呢，信见财国因缘的个性呢坚定的缘故呢，不能升起同情哀怜悯念的心呢，而修慧舍，这就犯众戒。啊，重点是那个意乐，啊，意乐。所以我们讲随喜随喜，真的是随量，对不对？随你的心，哪怕是一块钱，你愿意给。问题是你连这样的念头不生，还起相违的心，啊，还起相违的心啊，咒诅那个受苦的众生。法有二种，一者于法具足圣洁，力能宣说，这指我们呢、啊，哈。我们呢对于这个正法呢有过了圣解，就是你记得住，你是记得的，你不是不记得，然后呢你也有能力讲清楚，你不是哑巴，或者呢你是阿斗啊敢要讲英文，那一是老中你讲嘛听不按不阿斗，对不对？有人到那个天母去啊，问说此地是哪里，他说听不，于是那里地方就叫变成天母。我是听典故有这么一说，这样也可以变成一个名称啊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就是啊，因为那边以前美军住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多公寓都是在那里的，所以那里就很多老外就出现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、啊。当然，你讲的话不懂，那你不讲的不是你念法哈、啊，就是说这些条件都具足了。常有正法经卷看清会审，好，你讲不清楚，你不会解释，没有关系，你拿录音带啊 ,MP3 啊这个 DVD 啊 ,CD 片啊书啊都可以啊，编好一款，对不对？我记不起来啊，你不能考我的记忆力啊。啊，我们对面那个第三教室在上课的，昨天他拉到我看，哎，你们于先生都认讲无名的成因是什么，我说我只记得有19个。讲给我听。我说我背不起来了，你不要念法哦，你受菩萨戒，你念法是犯众的。我很讨厌这种到处贴标签给人家戴帽子的人。我就记不，我变好你看，我不爱看他谁了，你搞搞就好。我贴住好你看，你都爱看，你那不要看，你是无理取闹，这个非正求法者的态度啊。那么这个是前提，那么这个是前提。当然问题是要考验耐心啊。读到哪去了，在底下。言之其堪任信解持法，你也要判断啊他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为了要追求智慧来的。啊，不是来找茬的。啊，后文会讲 如果你知道他是来找茬的，你可以不回答他。你明明知道他会找茬，你不管怎么回答他都会找语病，你还回答他，跟他在那边攻美玩，就产生很多的争论，那是犯亲，后面会讲啊。所以这个要研判他的意乐。你说我没有他心通怎么知道？那就凭经验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不知道了，后来知道了，恐怕他是这样子，你还继续犯下去，那都是犯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下品禅，有中品，有上品。所以菩萨戒是允许你学习的，懂吗？你只要记住最基本的法则，但是你要不断的观察你的心念，然后学习因缘，观察缘起，然后入真实义，才有办法去实践菩萨戒。我说啊，生生世把这三件事情搞清楚，智慧在哪里得？在观缘起中得。能够入了缘起的正见，你就会得真实义。真实义增长一分，菩萨戒就可以多实践圆满清净一分。等菩萨戒都学到清净了，做到圆满了，就是佛了。就像呢，真正是一本万利的好方法。好，见非不堪啊、哦，不是不堪任哦。那个人可以受教，而你不教啊。菩萨以信兼法故，虽现有法，你自己有这个本事，而你不舍施。是名为犯众，重点在那个意乐哈，意乐。那么望菩萨之道呢，以摄取众生为本，而不施财法，乃为摄取众生最好的办法。这是为什么？四摄法当中就有这个，六度法里面也有这个。所以把自赞毁他，把这个不是坚定财法放在四众之一，因为它通。我们刚刚前面长老不是就说了吗？这四众不是通摄三法界，也通摄饶有情界吗？这就是一个理由，因为布施是通六度的第一个，也通四摄法的第一个啊，所以这是摄取众生最好的办法，也是修集福德之粮的最好的方法。金菩萨有财又有法，而你必令必摄，毫无悲心，不行秽舍，正为菩萨大菩提道，不利之他，即是为他，他就是烦恼，兼垢心，自所胜福，是故说明为第二他胜处法。这样有个概念嘛？哈，好，第三，称不受毁戒。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分禅，把长养如是种类分禅画下来，这是重点。重点在长养那两个字。长养分禅这四个字特别要标哦，前面那个重点在那个坚，坚定那个坚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你的念头当中有坚定的心出来，那就是犯众的那个相。这里也一样，你有长养分就是对于现前不饶一见的执障为业，就是气该被俩拱，然后面红耳赤，然后准备摔东西，准备提名给他打人。那都是分的相，所以分的相很容易辨别。所以当你的心啊、哦、不只是15个水桶七上八下而已哦，已经开始抓狂了，青筋已经浮出额头了，对不对？心跳加快了，肾上腺素分泌剧烈了，你可以看得到你的心念了，这是很容易看的。可是你却怎么样呢？助长它的火焰。重点在那个长养的字。那么由这个长养分禅的心为因缘呢，不为发起粗言便喜，粗言旁边写语业，不只是用恶语去相对哦，有这个愤恚之心啊，蒙蔽的缘故啊，加以加的旁边呢写深夜，你还企而用手足筷石刀杖捶打来伤害损恼友情，底下画个句点啊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你啊一直不断的。天才家伙把你的愤恚之心呢压到最高，已经到了不得不发动你的恶口跟深业去造作，损害触恼众生的业已经造作了啊，这个是犯众的。还有到这边是一个段落，另外一种犯众是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我这边要请各位画个句点的理由，另外一种犯众是逆怀猛力愤恨意乐，这个要荧光笔画起来，跟刚才前面的那个长养如是种类分禅是两类的意念头。前面的念头是什么？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在愤怒了，可是呢不加于遏止，对不对？跟自己心里面，我已经忍他很多次了， 他还故意来扰我。你已经看到你已经准备俩拱啊，还跟自己劝，你就 K 下去吧 ，K 吧，不 K 你哦就是冤大头，你就是输了。跟自己讲啊，于是呢你就助长自己干了、啊。很多青少年就是这样了、啊，这个是表现我骨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输了不输丁，输丁的拍跨边，就这个叫做长养心，长养你的愤残之心，那是犯众之一。第二种犯众是内怀猛力愤恨一乐，干什么呢？对于他人呐、啊，有所违犯他，这是倒装句。如果有他人对你自己有所违犯，怎么违犯呢？用恶言来对你呢，乃至于用手足筷食刀杖捶打伤害损恼于自己呀、啊。刚才是损恼别人，懂不对？这当然本身是不对的。可是呢，对于用雨夜跟深夜损恼你的那些人呢，他来见谢，他跟 sorry 啦。纵使他的声音很轻浮啦，没有诚意啦，纵使他很有诚意啦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就已经跟他结怨结到底了，就怎么样，不受，不接受，不接受他道歉，会见他人来跟你劝架，啊，你也说不要管，不接受他的好意，对不对？对人家的好意，人家已经知道不对了。来求调解了，你不接受调解，人家来跟你抱歉了，你也不接受抱歉，对不对？不忍，不认同，不认为他对方会悔改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我今天呢接受了你的，那以后继续被你欺负，他才不要。好、哦，我要你记得这个，我们就生生世世当冤家，哦，那麻烦了，啊，这个冤结的深，那个不忍不受就是不接受，不忍就是不同意，啊、哦，乃至于不同意别人和解，这个是麻烦的，这两种都怎么都会引发不舍冤结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你就冤亲债主啊，就是这样结下来的，是名为第三他胜出法，所以这有两种心啊，一种心是自己要去触恼他人，你不 stop 还去添柴加火。第一种是别人来触恼你，你管不住你的愤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跟别人不舍冤结，这是两种状况哈。好，看看那个长老的解释：愤残者，禅是烦恼的译名。愤者，唯识论云：一对现前不饶意境，奋发为性，发什么？发动以愤怒的心呢，发动深夜跟雨夜。发就是发动，发动你的深夜跟雨夜，雨夜就是恶口啦，深夜就是那个打骂啊，打或者是骂啊，骂是恶口，打就是深夜的恶行。这种愤残呢，能障不愤，执障为业。执障就是斗殴了啊，就两个拿刀相砍啊，那当然不见得是刀啦，拿木杖也是杖啊。那么愤以嗔恚一分为体，即是嗔恚业道之所摄。长养如是种类愤残者，如是种类即指由是因缘以下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恶口，这是一类，对不对？包括以手足筷食刀杖捶打，这是一类啊。以这么多种类，当然这个只是表法啦，包括很多啦啊。你说这里面没有说用飞镖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没有说用弹弓算不算？那当然算了，用石头，我没有用石头，我用纸揉成的那个弹丸，那也算哈。记住啊，它不是穷尽列举，它只是比方攻击的准呢，火力去举一反三哈。你不要说他没有表列啊，就可以用，不要穿这个法律漏洞。好，那么。这些以下的表列的东西，这一类性质的因愤所起的深夜雨夜异业之文，言长养者是于此愤残呢，不修对治多所串习，这八个字画下来，这是重点。这个叫做长养。你明明知道你有这种习气，可是不对治，不但不对治，还助长你的愤残。啊，比如说呢，有人好乐睡眠，啊。眠者之多啊，还越睡越多，睡起来还觉得不够， 中午还要解劳睡。你们经上讲呢，瑜伽师论都还有同意解劳睡，他就解劳睡。问你解劳睡有解劳睡四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晚上要睡十二小时，一天睡十二小时，十六小时，那你还干什么活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长养啊。夸张一点讲了，由是奋禅常时串习长养因缘，对于违逆自意有情不违发起毁入赫哲之初恶言语，即便止息。乃至于呢，有猛力奋禅复辟其心的缘故呢，更于有情加以手足快食刀杖捶打伤害起身恶业，损恼有情。这是一段，这边画个斜线，这是一大类啊，这是对于自己对别人的损恼。另外一种呢，是别人对你的损恼呢，你还是怀恨不舍。所以我们愤之下是什么？愤之后恨。恨之后什么复长，然后就恼就是冲康了，在背后耍小心眼搞心机啊，去损恼他人。所以那个整个那个前面的那个六个都是那个升起次第，愤恨复恼害忌见啊。好，这个几个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。那么第二大类，又以内怀猛力愤恨意乐为因呢，他诸有情于己有所违犯之时，他诸有情特别来自菩萨面前好言成见。这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你也有错啊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不对啦，可是你也有错啊，你更不可能接受。乃至于呢，是他方有错，他来跟你悔谢，如法悔谢啊，如法悔谢。那么菩萨不但惧逆不受，心不忍可，且愤恨不舍而内怀冤结，而菩萨尚不应于诸有情起一念嗔心，何况口骂杖打加于恼害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应该主动去要饶益有情了，何况现前进还以粪花为业，对不对？发动你的恶口跟生恶行，何况口骂杖打加于恼害，更何况彼来毁谢而拒绝不纳，是名为弃舍众生。弃舍众生就等于弃舍菩提心。为什么这个叫做犯众？都跟这个有关系，都跟弃舍众生的等分罪啊，等分罪。那这种心呢，是有为菩萨的大悲之心，不利于自他的法身慧命，即是为他奋禅之所胜福，是故呢，说明为第三他胜处法。好，剩下十分钟，念一下：谤乱正法界，若住菩萨谤菩萨障啊。谤菩萨障是行为本身哈，那么重点在底下这几个：爱要宣说开示建立相似正法，爱要是根本，爱要什么？爱要相似正法，用三种方法来表示他的爱要心，哪三种呢？宣说、开示、建立，我们后文会解释，这边不先讲哈。那么问题，什么叫相似法？我白板上写着16个议论，瑜伽师的论第六卷到第七卷所讲的，这些通通都叫做相似正法。这16种议论就是当时96种外道62见种种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他也有他的老师教导，他也有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经过当时不管你去读中论啊、俱舍论啊、瑜伽师地论，这些部派佛教当时的阿毗昙都有引用这些，只是每一部论分类的方法不同。我白板上所写的这16个，请各位有心的话去读瑜伽师地论第六卷第七卷啊，这段文蛮难读的，因为牵扯到当时部派佛教的意见啊。不过呢，你如果花一点心去了解，你会发现我们四周围还仍然满布的这一类的言论还蛮多的，还有很多人自称是佛教徒哦，地位还很高哦，这是麻烦的事情。所以你今天呢，能不能够去分辨正法，还要看你对于经论的闻熏习啊，懂吗？但是呢，纵使你听起来觉得对方有问题，你也不要马上回谤哦，对不对？后面的缘起也还是深深呢、啊。好，那么这一个第四个波罗夷罪呢，就是你爱要这些事儿，而不舍离啊。与相似法 两个理由。对于以上这16种议论呢，似是而非的言论呢，你要么自信解，自信解表示你作诗啊，你怎么不是作诗啊，你自己学习，你自己在家里后、哦、读得很满意，很有心得，很有心得，乃至有人会写书哦，啊，好，写的书出来，或者你开课，那就变成下面一个，或啊、哦、不，这是第二个，或随他者，或自信解表示你自己有能力解释。对不对？创造这个相思正法，为他人说，这是第一类的人，获自信解。第二类人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可是呢，你耳根子清，或者你没有正见的心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讲，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或随他转，啊，当抬轿子的人，是名为第四他生处法。啊，快快的看底下，此由邪见烦恼而犯，唯识论说。邪见者是谤因果、谤作用、谤实事，即非事见诸于邪之。非事见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无、有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，反正这四料简，四料简，用这种四料简来细论，来细论，成立一切的邪执、邪见，通通算是啊。那么。如增上缘名义骗故啊，你用增上缘就是增上缘就是创造一个那样子的一个风气跟氛围啊，氛围让这样子的一个相似正法的不正见呢广为流传，就是助长这个邪执邪见相似正法的道理呢名义流通啊，以这种增上缘就是助长它，把这个邪见呢流通了。那么此见差别诸见区中有执，底下就是表列，这是长老他表列，他底下表列的是用天台的判教的方式啊，他用天台有一个四教仪，其中的藏教，他在藏教部的时候呢，就表列很多的外道论，所以我就不念了啊。那我们学瑜伽师的论，当然有瑜伽师论的分类方式啊，请看白板上这16种议论，那你有兴趣哪一个就去查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寂我论。寂我论是佛法最重要去对治的东西，而寂我论的相也是最维系最广泛啊，不管你是粗的细的啊，很多寂我论的类别是最多的。那寂长寂断乃至于二取空还容易辨别啊，还容易辨别，那其他的是很容易辨别的，最难辨别的是前面三个因中有果从缘闲聊跟去来实有，很难辨别，因为很多老参呢、啊、讲道理还是讲成这三个样子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好，那这边就跳过去最后一行，此是愚痴业道所设。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辨明它是正法还是非正法？怎么觉得它有点道理，一下子你觉得嗯 OK 啊，然后就接受，然后把它信解，然后信以为真，然后听到人家讲正法还不同意，一定要用你的这个非正法跟他辩，把法当非法，把非法当法，这是愚痴业啊，愚痴业道所设。那么谤菩萨障呢，是由邪见复兴于大乘空法教或者是有法教，空圈起来，有圈起来，因为呢一切法大概不外乎谈空或谈有，空是怎么空，有是怎么有，你对于他的道理呢不善通达，要么执信有，要么即断无，或者呢做种种奇奇怪怪的邪妄即执，这个都叫做毁谤菩萨法藏。毁谤不见得要去毁他人言论，懂吗？你一直不断的主张我这样的邪见是对的，而不接受，而不去听，而不去学习正确的观念，就叫做谤啊，这叫做细论谤、争议谤、损减谤，懂吗？你用不同的心态而不去接受正法，你只要自己有以为有什么是对的，可是事实上是错的，你因为这样子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不去接受正法，就叫做谤。嗯，懂吗？不是发言用恶口去回谤才叫做谤啊，谤的意思就是你根本无法分辨嘛，你用无法分辨的心去接受非法而不接受正法，就叫做谤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，通通是谤。 那么所谓相似正法者，是依外道二乘或依一分大乘教义。那一分大乘教义指的是什么？旁边注明一下，方广道人。如果你在经论当中听到方广道人，就是所谓的二取空者。这种人呢，把空啊，或者是创造一种大梵的说法而妄执实有，他自己也称他是大乘。或即都无，说来像是本有具，实则呢堕入爱见网中，似是而非，不服正理。啊，本有具的意思是跟佛法的正法当中也有众生本有佛性的说法，可是他没有办法用正理去解释，解释的歪七扭八，乱七八糟。所以呢，我记住哈，是正法非正法，不是文具向上，要用正理来辩证。文具本身会有相似，为什么叫相似正法？因为文具写起来、说起来类似，可是当他一解释的时候就完蛋，就破功，因为他没有具备正理，他的理则不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教理行正，对不对？教有教正，你举得出佛说过这句话，这叫教正。可是还要什么？还要理正，从因明的理，对不对？从修行次第上的理，从自己的世间的量上都要去较量。如果较量不过，他就是非正理，用理可以破他的立论。那么当知说相似正法，即是谤菩萨障，非必扬言，非波毁智，而后名为谤菩萨障。不一定要开口说不正确的话。若于相似正法身心饱万，习静未着，是名为爱药。意思就是什么？你每天还拿这个书啊，正法的书不拿出来看，看了就打瞌睡。邪见的书看起来哦，津津有味，有道理哦，有道理，就是这个，这叫做爱药。然后呢，本有此说，从为举扬，是名为宣说。你这个理论可能不是你的老师给你的，而是你从书柜当中找到好久好久以前的人的东西，你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呢再去弘扬它，叫做宣说。推场真管另解其意，你为他做注解，自己还做演绎，这就是开示，开示。自创新说，别成宗旨，就是建立，另创一套理论，你不用过去的学说，另外自己创一套学说，叫做建立。那建立出来都是属于这十六议论之类的言论跟思想。那么如是菩萨于所爱要宣说，开示建立。之相似正法，或是由于自内不如理作意分别而起这种邪信解，是为邪思啊，这叫做邪信解啊，就做邪思。或是由他邪思听闻邪教，由是随他的心而转，随他的见而转，还起种种的邪执，是为邪思弟子。所以不管是邪思或者是邪思弟子，都是信解或随他转。这种是邪正不分，不但有害菩萨的正知正见，且能够令众生呢盲无慧目。意思是什么？你把这种邪知邪见再传播出去，就会让这些听知见、这种这类知见的人丧失他的法身慧命，耽误他法身慧命的机会。如是菩萨即是为他邪见烦恼之所生福，是故说明为第四他生说法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进度呢，就先把这四个四重罪啊，戒法的部分呢消文过，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开遮持犯的舍缘。好，记得课本一定要带齁。